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 CDC 说感染 Omicron 的死亡率比 Delta 低 91%，白宫敦促美国人在 Omicron 病毒激增的时候继续抗疫努力。美联储褐皮书说经济适度增长，物价涨势减弱。美国务院提详尽报告说中国对南海主张是非法。报道东澳如参加谍战，美记协发布防共谍技巧。Omicron 掀恐慌，全球2021年末机票销售大减。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三公布的报告显示，相对于其他新冠病毒变种来讲， Omicron 的危害性较轻，引发的住院率仅为 Delta 变种病毒的 50%， 致死率比 Delta 低 91%。入住重症病房的病患比率则比 Delta 低 75%。 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98% 的 COVID-19 病患染上的 Omicron 变种病毒，只有近 2% 的病患染上的是 Delta 变种病毒。虽然 Omicron 变种病毒导致美国最近几个礼拜的染疫人数增加了两倍，美国今个礼拜较早时候的单日感染病例接近150万创纪录，但是死亡人数并没有以类似的速度增长。由于 Omicron 变种病毒的高传染性导致病患人数猛增，同时医院又由于医护人员染疫和拜登政府的疫苗接种强制令导致医护人员人力严重短缺，所以新泽西州、维珍尼亚州星期三宣布进入疫情紧急状态。肯塔基州星期三宣布调动国民警卫队应对今个礼拜的疫情。白宫新冠病毒响应团队在星期三的例行通报会上提醒美国民众说，虽然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严重性降低，美国人需要继续减缓这种病毒的传播。团队并宣布帮助维持学校开门的新努力。由于部分学区打算恢复线上教学以免师生感染 Omicron， 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等学校不停课的多项新增防疫措施，包括每个月增加筛检1000万件。其他新颁布的防疫措施包括联邦机关要确保联邦的检测场所可以帮助幼稚园至高中的各级学校照常上课，被当地学区及筛检供应商连结起来，以及全额补助制定诊断和检测方案的学校等。白宫团队说，检测、疫苗接种和其他减降努力的增加是保持学生去教室上课的关键。亚伦斯基说，现在有了幼儿疫苗，学校应该能够继续按照计划运作。亚伦斯基在 Omicron 变种病毒横扫美国各地的时候强调，戴口罩、接种疫苗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是帮助降低病毒病例的最佳策略。拜登政府说，截至目前，这些防疫措施令到 96% 的学校仍然维持实体授课，高于2021年1月的 46%。 根据美联储公布的2022年1月份褐皮书，全美经济在2021年最后几个礼拜呈现适度扩张的现象，但是仍然受制于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虽然 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肆虐，但是却不影响商用地产举债活动拉高，消费支出持续稳定增长。坏消息是部分地区的休闲旅游、酒店住房率和餐馆的光顾率因为疫情出现下滑现象， 好消息则是很多地区对未来几个月的商业乐观情绪攀高，而制造业亦全面扩张，运输业适度扩张。农业虽然出现干旱干扰，但是收入普遍攀升。就业市场仍然是一个亮点。物价方面，褐皮书显示厂商已经明显拉高消费产品的价格。好彩部分地区表示升价的情况已经不似几个月之前，而批发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持续对整体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成本造成压力。供应链的中断是部分原因。这份褐皮书报告显示，物价仍然是美联储担心的一个大问题。但治理行间透露，厂商升价的心态已经不比以前，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逐渐式微，亦有助于供应链问题的解决。美国礼拜三对北京政府在南海的非法主张提出到目前为止最详尽的阐述，驳斥了中国对这片水域庞大而且引发诸多奇见的地理和历史论点。美国国务院的海洋与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在47页的研究报告中表示，中国对南海主权声索没有国际法依据。这些主张导致北京和菲律宾、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发生争执。美国国务院公布这份研究报告的时候，亦透过声明呼吁北京政府停止在南海从事非法及威逼性的活动。这份报告是2014年一项研究的更新版，当时的版本亦质疑中方的九段线主张。这个主张将其他南海主权声索国海岸邻近水域都归划中国所有。2016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庭同意菲律宾的申诉，裁定中方说法缺乏法理依据。北京方面则提出新的理由，包括自称中国在这片水域拥有历史权利。美国国务院报告提到，这类以历史为依据的主张并无法理根据，中国亦未提供具体的细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12号表示，国际机票销售在2021年底大幅减少，因为各国政府关闭国界，对 COVID-19 Omicron 变种反应过度。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指出，在2020年及2021年初大规模封锁措施之后，国际航空旅行一度缓慢稳定地恢复。之后 Omicron 变种在2021年11月底被发现，快速蔓延开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裁华尔希指，不令人意外，同2019年同期相比，国际机票销售在去年12月以及今年1月大幅减少，意味着第一季将比原先预期重要艰难。华尔希指出，对于 Omicron 变种的出现，各国政府反应过度，数诸关闭国界措施，并且过度检测及隔离旅客。2022年冬奥会将在2月4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鉴于奥运期间外媒记者在中国除了面临疫情限制之外，还会面临监控等一系列挑战。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在1月11号发文，为参加报道冬奥会的记者提供了一系列的安全贴士，对记者去中国前、在中国工作、离开中国的三个阶段，这个组织都提出了以下详细的注意事项，包括建议购买新的设备，然后只在这些特定设备上安装应用程序。安装应用程序之后，这些设备要远离记者日常的个人或者是工作电话。回国之后要从手机中取出 SIM 卡。在中国访问过的所有账户的密码都要重新更换等。除了媒体界，一些国家的体育界亦都对运动员进行了类似的警告。好似荷兰和比利时，奥林匹克委员会建议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本国运动员不要带个人手机和电脑去中国，以免被中共泄密。以下是一节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世界银行下调全球增长预期，新兴经济体有硬着陆风险。美提供制裁豁免，允许韩国向伊朗支付逾期赔偿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3月举行年会，预计美国将对中共开火。涉供奥运选手禁药，治疗师违反美禁药法遭起诉。 立陶宛有台遭中国经济霸凌，美媒呼吁盟友团结反制。美参议员提案话，一旦俄进犯乌克兰，将付惨痛代价。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今个礼拜，世界银行宣布调低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这个机构警告，新兴经济体将会在新变种病毒疫情期间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世界银行预计，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都会因为疫情因素出现显著减速。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因为国际经济活动需求下降而受到影响。而供应链断裂、通胀与金融压力都会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硬着陆的风险。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者方明认为，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如果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大幅借债，今年价格跌幅会较大，导致现金账户和政府财政赤字，会加大还债压力，甚至引发债务危机。美国今个礼拜向南韩提供一项制裁豁免，允许南韩就2010年的争端向伊朗达亚尼集团支付几千万美金的预期赔偿。据南韩外交部表示，美国财政部已经核发特殊许可，允许南韩政府向伊朗达亚尼集团支付赔偿金。南韩外交部在声明中说，这项许可允许韩方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向伊朗私人投资者支付赔偿金。达亚尼集团在2010年收购大宇电子失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2018年责令首尔向达亚尼集团支付730亿韩元，约合6100万美金。外交部并说，这项许可将作为解决南韩和伊朗投资者争端的重要基础，希望这个将有助于改善双边关系。今年三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举行年度会议，因为拜登政府打算重返这个机构。外界预计，届时美国将联合其他国家就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猛烈开火，双方或者有一场激烈的较量。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波斯纳表示，美国应该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政府合作，对中共在新疆和香港发生的事提出关切。波斯纳说，这个不应只是美国的单独行动，而是同其他一系列尊重人权国家的政府进行合作，提出国际人权标准，以及对中国违反这个标准的担忧。上个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的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巴切莱特将在没几耐之后发布关于中共在新疆侵犯维吾尔族人权问题的调查报告。去年十月，拜登政府的外交官已经回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且从今年开始担任为期三年的理事。德州一名治疗师李拉由于提供运动禁药给奥运选手使用，星期三成为美国第一个依据反运动禁药法被起诉的涉案者。李拉提供禁药的对象包括在东京奥运被停权的内及利亚女子短跑选手奥哈巴雷。据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居住在德州 El Paso 现年41岁的自然疗法治疗师李拉涉嫌为贪腐目的提供禁药给两名东京奥运选手。法新社报道，这个是美国2020年实施罗神科夫法案以来首桩的起诉案。美国当局依据这个法律得以起诉国际运动禁药共谋欺诈案的嫌犯。美国这项反运动禁药法案以俄罗斯吹哨者罗神科夫为名。罗神科夫为俄国反禁药实验室的前负责人，在2014年揭发俄运动员偷服禁药丑闻。检察官威廉斯表示，今日宣布起诉李拉，是对那些想玷污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从中获利的人送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据彭博社社论12号指出，台湾去年11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引发中共强烈不满。立陶宛近几个礼拜来面临的压力急剧增加。 北京当局连日升级警告批判力度之后，将两国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等级，而且暂时将立陶宛自海关报关系统删除，切断双边贸易。据悉，北京据报正将矛头对准立陶宛制造的零组件，告诫跨国公司将立陶宛踢出供应链。到目前为止，西方的反应仍不及中共的挑战规模。在立陶宛提出请求之后，欧盟直接向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官员提出相关问题，而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则表达了对这个北约盟友的支持。不过，彭博社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立陶宛只能够自谋生路，就好像其他很多处于类似境地的国家和企业。一项能够令欧盟透过限制金融服务、贸易和投资来应对经济霸凌的反胁迫工具法案，预计还要等好几个月才可以获得批准。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星期三提案，如果俄罗斯侵入乌克兰，将对俄国总统普廷与俄国银行实施制裁。另外，还将向基辅提供$5亿的新安全援助。据法新社报道，民主党参议员提案时机正值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以及俄罗斯举行会谈之际。他们警告数以万计俄军如果入侵乌克兰边境，将会付出昂贵的代价。这项获得白宫支持的提案内容包括协助强化乌克兰安全，以及建议美国政府考虑所有可行与适当措施，以确保俄国铺设至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免于沦为操作的工具。一般认为北溪二号线是俄国恶意操纵影响力的工具。提案内容亦包括向乌克兰额外提供$5亿的军事援助，这个是去年拜登政府援助金额的两倍几。一旦俄罗斯出兵入侵，就会即刻采取因应行动。另一方面，提案亦将针对俄罗斯境内提供银行、国际代码等资讯安全系统的多家企业实施制裁。银行、国际代码是银行用来同其他金融机构交换主要资讯的系统。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白宫在礼拜五表示，总统拜登下个礼拜三将在白宫举行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亦即是他上任即将满一周年之际。此前数月，拜登因缺乏与媒体互动而饱受批评。据报道，拜登上一次在白宫单独举行发布会是在2021年的3月。至今已时隔10个月，不过他曾在海外访问以及外国首脑来访期间举行过记者会。白宫记者和媒体监督机构对拜登缺乏与媒体接触持批评态度，指出他上任后很少召开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并接受媒体专访。美联社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拜登在任第一年只举行了9场正式新闻发布会，其中包括与外国领导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分析发现，这个是最近的6任总统中次数最少的。美国12月零售额创10个月来的最大跌幅。根据礼拜五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环比零售下滑了 1.9%， 数值低于行业预期。另一方面，美国12月出口物价指数环比跌 1.8%，而预期数值是上升 0.3%。 消息引发市场关注，在12月份13个零售类别中有10个出现收入下降，其中包括电子商务，平均环比下跌 8.7%， 百货收入下跌 7%， 不包括食品、汽车、建材与加油站消费在内的核心销售额，在12月份环比下跌 3.1%， 为2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美联储亦指出，美国的工业生产亦出现了自9月份以来的首次下降。在12月份，美国的出口弱于预期。此外，制造业产出亦环比下降了 0.3%。 礼拜五，美国两党议员将在联邦参议院提出一项法案，该法案将迫使国防承包商在2026年之前停止从中国购买稀土，并利用五角大楼建立一个战略矿产的永久储备。 该法案由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以及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海利共同发起。该法案实质上是利用五角大楼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战斗机、导弹和其他武器作为杠杆，要求国防承包商停止依赖中国的稀土，进而支持美国稀土生产的复苏。该法案将使五角大楼正在进行的原料储存永久化。中共在2010年暂时阻止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并模糊地威胁它可能对美国采取同样的措施。由于 Omicron 变种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自2022年初以来，在 ICE 拘留中心被拘留的移民中，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激增了 520%。 援引 ICE 星期四的统计数据显示，拘留中心目前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有1766名，是1月3号数据的6倍多，当时有285例活跃病例。直到目前为止， ICE 已经报告了11名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被拘留者死亡病例。拘留中心感染人数的急剧增加再次引发了民众对这个群体的健康关注，被拘留移民对疫苗的恐惧，频繁的拘留地点转移，以及拘留数千名患有基础疾病的移民等问题，都凸显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急切性。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加拿大智囊团麦克唐纳路里埃研究所最新的民调调查显示，中国不仅是加拿大民众观感最差的国家，也被认为是对加拿大威胁最大的国家。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对中国印象数值达到-47%，超过巴基斯坦的-33%，以及俄罗斯的-31%，成为印象最差的国家。同时有6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中度或严重威胁，威胁程度甚至比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政府以及俄罗斯都要高。另外，民调机构安格斯吕德研究所在1月1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61%的受访者希望加拿大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另有77%的加拿大人认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应该将人权和法治作为优先事项，而不是经贸投资。白宫礼拜五表示，从下个礼拜三，也即是1月19号开始，美国人可以通过政府网站免费领取新冠居家快速检测盒，这些检测盒将会被直接寄到屋企，无需任何费用，每个地址最多可以领取四份免费检测。测试的网址是 covidtest.gov， 民众只需输入姓名、地址等基本的信息就可以领取检测，无需提供信用卡信息。政府单位亦将开通一组电话号码，服务那些无法上网的民众。白宫指出，落单的居家快速检测盒一般会在7至12天内抵达，这个亦意味着民众如果在19号落单，最快也要等到1月底才会拿到测试盒。非营利组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这个礼拜公布对1600名企业主管的调查显示，各国的企业领导者在2022年最关注的问题是疫情，而对通胀飙升的关注也有快速增加。受访者普遍认为疫情是最令人忧心的问题，而通胀排在第二位。在去年，对于通胀的担忧被排在第22位，但现在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外在因素，劳动力短缺排名第三。调查表示，有一半以上的行业高管认为通胀将会持续到2023年的中期，甚至更耐。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指出，目前很多企业没有足够的在高通胀的情况下定价产品与采购，以及管理现金流的经验，这个对企业运营产生巨大的影响。当地时间1月14号，广东省珠海市官方通报检出首例 COVID-19 阳性个案，珠海机场随即取消所有飞往北京的航班，珠海市随即宣布对全民采检，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开珠海不出省，若要离开需要凭健康码及24小时内的采检阴性证明。靠近北京的天津更是严格管控进入北京的通道，公路设置了279个查检点， 铁路的客运站亦开始严格查检。天津区域部分车站的进京列车采取停运、停售等管控措施，进京省际班线、省际包车全部暂停。但由于天津出现的是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力极强，且有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专家表示控制疫情传播很难，北京冬奥爆发疫情的几率很高。世界网坛巨星乔科维奇的疫苗豁免案延烧了两个礼拜，虽然在第一轮听证会取得了胜利，但14号又出现反转。澳洲移民部长霍克使用了个人权利取消了乔科维奇的签证，并声明这个决定符合大多数人利益，乔科维奇将被澳洲驱逐出境。不过他的律师团已经表示绝对上诉到底。霍克首早宣布他执行了移民法 133C3 赋予他的权利，基于公民健康的次序撤销乔科维奇持有的签证。澳洲当局则认为乔科维奇没有接种疫苗，可能对大众会造成危害。乔科维奇签证两度遭到取消，恐被驱逐出境，且未来三年内将不得入境澳洲。澳网将在本月17号开赛，乔科维奇睇嚟已无缘澳网的公开赛。由于奥密克戎变种导致在香港的疫情加重，香港特区政府礼拜五相继出台了两项升级的防疫措施。一项是延长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八个国家的熔断机制，二是新增列为 A 组高级高危国家或地区的名单。此前1月8号开始的熔断机制，向来自澳洲、加拿大、法国、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英国以及美国等八个国家的航班实施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禁止所有从当地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并同时限制在21日内曾逗留上述八个国家超过两个小时的非港人士登上任何来港的民航班机。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宣布将在17号凌晨起，把亚美尼亚、博内尔、危地马拉以及新赫里多尼亚列为 A 组国家或地区名单，严控这些国家抵港人士的登机及检疫要求。鉴于奥密克戎变种的高度传染性，可能会让目前现有的治疗方案失效。WHO 礼拜五正式推荐了两种新的药物，这两种药物分别为巴瑞替尼和索罗维单抗。里来公司生产的巴瑞替尼的使用人群是重症患者，并需要与皮质类固醇类药物一起使用。WHO 对这种口服药物的推荐级别是强烈推荐。另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索罗维单抗属于单克隆抗体治疗，面向群体是住院风险高的非重症病例，但 WHO 对这个药的推荐级别是有条件推荐。这两种药物都获得了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并已被邀请参加 WHO 资格预审过程。白宫在礼拜五表示，美国情报官员已经断定俄罗斯正在努力为入侵乌克兰制造借口，而且已经在乌克兰的东部预先安排了特工，以便开展栽赃嫁祸行动。情报结果显示，俄罗斯亦通过社交媒体散布虚假信息，为入侵乌克兰奠定舆论基础。在这些活动中，俄罗斯将乌克兰污蔑为侵略者，宣称该国一直在准备对其东部受俄罗斯支持的部队发动攻击。白宫表示，俄罗斯已经派遣了受过城市战训练的特工，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要推进入侵行动，这些特工可以使用爆炸物对俄罗斯自己的代理人军队实施破坏行动，并将这些行为归咎给乌克兰。台湾的通讯监管机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近期公布，小米 10T5G 手机内建的7个 App 有自动审查2000多个政治敏感词汇的功能，亦具有隔阻联网或将相关浏览记录回传的疑虑。尽管小米公司否认并强调不会限制用户的个人行为，但专家表示，中共透过中企的境内所建构的数字监控网早已经不是秘密，而家遭监控的对象恐已扩大到海外的华人。手机监控的个人资讯若被传回中国， 未来可能成为中共起诉或陷害民众的铁证。此款小米 10T5G 手机发布在2020年的9月底，在全球已经销售一年多。在去年9月底，立陶宛国家安全网络中心 NCSC 揭露该手机的欧洲版机种所内建的软件具有文字审查功能，因此呼吁全民弃用中国手机。据美联社的报道，在新冠疫情期间，骗子窃取了死囚的身份，甚至窃取一名美国现任参议员的身份，骗取了数十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现在他们又开始假扮医生，欺骗加州官员给他们发放残疾人福利支票。在加州，自从2020年3月以来，罪犯们用偷来的身份窃取了至少2000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加州的官员表示，他们已经暂停了 34.5 万份伤残申请，同时正在核实约 2.7 万名医生的身份。这些医生的证件被用来为所谓的病人提交伤残申请。就业发展局 EDD 负责监管加州的失业以及残疾人福利申请。在疫情期间，加州以及联邦官员放松了申请规定，这个造成了意料之外的灾难性后果。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冬奥开幕在即，北京越嚟越提心吊胆，偏偏病菌唔俾面。大陆各地仍然陆续传出疫情，广东省珠海市14号宣布验出一宗阳性病例之后，珠海机场随即宣布即日起往北京的航班全部取消。陆媒报道，珠海一名53岁女性初采和复采均呈阳性，但有待临床确诊。珠海市随即宣布对全民采检，要求市民非必要不要离开珠海，不出广东省，若果要离开需凭健康码以及24小时内采检阴性证明。珠海机场亦随即宣布即日起珠海机场飞往北京的航班全部取消，恢复时间未定。当局如此紧张，那中国大陆究竟在这场大流行病中失去多少生命呢？由于当局严酷的信息封锁以及贴身紧逼式维稳，这个数据却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洞。美国新泽西史提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课程主任卡尔霍恩 George Calhoun 根据《经济学人》的模型撰写的分析报告，对中共的死亡数据进行了分析和对比，认为无论是从任何角度看都非常离谱。报告指出，目前为止美国有超过825,000人就此丧生，而中国是4636人。美国人口4亿，而中国总人口是14亿，中共官方报告每10万人中平均 0.321 人去世，美国是每10万人平均有248人去世，美国比中国平均率高出800倍。800:1的中美病亡率在统计、医学、生物学、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不可能。显然中共报告的数据不可信，经济学人最保守估计中国的真实死亡人数大约170万人，亦就是说中共隐瞒的数字是他公布的367倍。有报道称，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中共的造假能力。欧盟27国外长非正式会议14号在法国西部港口城市布勒斯特 Brest 举行，各国共商远东议题，更正确地说是如何应对北京对立陶宛日益强烈的贸易制裁。德国商报 Handelsblatt 报道，中共对立陶宛实施贸易报复的同时，还将手伸到欧洲多国，欧盟将它视为对整个欧盟单一市场发动攻击，欧洲国家可能升级它的贸易政策。连欧盟外交官亦不掩饰地表示北京太过分了。报道称，更重要的是北京对立陶宛实施的经济制裁令欧洲看到中共越来越霸道，但是中共当局的肆无忌惮等于是挑战整个欧盟，
中共不仅对立陶宛企业施压威吓，威胁到同立陶宛有业务来往的德国、法国和荷兰企业，亦要担心自身商品遭到禁令限制。德国去年仲态度模糊，甚至出言怪责立陶宛在没有和欧盟会员商量之前，擅自和北京发生纠葛，如今却一反常态力挺立陶宛。报道认为，咁主要是因为德国企业受到北京和立陶宛贸易战的波及。众所周知，在圣诞节前夕，北京当局向德国汽车零件供应商马牌施压，要他停止使用立陶宛制造的零件。欧盟外交官表示，中共欺人太甚，对立陶宛的制裁影响整个欧盟内部市场，咁对整个欧盟而言完全无法接受。报道指出，欧盟外长这次会谈好可能会商讨如何反击北京。去年12月，欧盟提出反胁迫工具法案，如果成员国同意该法案，未来欧盟根据这个法案进行反制裁，以因应他国的贸易攻击。是否升级反击贸易制裁的力度，欧盟成员国之间仍然有分歧和争议，但和北京冲突的升温反倒促成欧洲人就反制裁形成共同路线，速度远比预期重要快。另据中央社报道，各国这次商讨将制出首部防御白皮书战略罗盘，以应对中俄威胁，以统一外交防御阵线。在英国国家安全情报局军情五处透露，在英国的华裔女律师李晶区是中共的代理人，秘密渗透英国议会之后，中共外交部马上有反应。法新社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狡辩称，有些人007电影看多了，幻想出一个占士邦式的情节，看来中共亦找不出更好的漂白方式，只好再次用上新华社不久前模仿007做讽刺短片的旧桥段。但不管中共外交部怎样否认，李晶区的更多内幕还是被不断挖出来。他的律师事务所除了在伦敦、伯明翰和北京设有办事处，他还是中共驻伦敦大使馆的首席法律顾问。目前李晶区身兼多种职位，英国最大的华人律师行董事长，中共驻英国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中共侨联特聘海外法律顾问，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秘书长，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创办人和会长等。泰晤士报报道，鉴于李晶区对中共的所谓贡献，他曾经受到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人的接见，并发布了合影，李晶区站在习近平后排偏右的地方和一些高层人士合影。BBC 安全事务记者科雷拉分析，对军情五处来讲，发布就某个人警告的举动非常罕见，咁亦表明长期调查令他们的担忧达到了必须行动的程度。军情五处表示，任何同李晶区接触的人都应该注意他的隶属关系，同他推进中共议程的活动。英国议员在1月13号呼吁英国政府将李晶区驱逐出境。世界网球巨星祖高域 Novak Djokovic 的疫苗豁免案延烧了两个礼拜，虽然在第一轮听证会取得胜利，但14号出现逆转。澳洲移民部长霍克 Alex Hawk 使用了个人权力取消了祖高域的签证，并声明这个决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祖高域将被澳洲驱逐出境。不过他的律师团队已经表示绝对上诉到底。霍克较早时候宣布，他执行了移民法 133C3 赋予他的权力，基于公众健康和秩序撤销祖高域先生持有的签证。澳洲当局认为祖高域没有接种疫苗，可能对大众造成危害。祖高域签证两度遭取消，恐被驱逐出境，而且未来三年内将不得入境澳洲。澳网将在这个月17号开打，签表日前已经出炉，祖高域看来已经无缘参与澳网公开赛。之前有媒体报道，祖高域在入境澳洲申报表上称，在抵达澳洲之前的两个礼拜内，他没有去其他国家旅行，但这位九届澳网冠军在这个期间到访西班牙的视频和照片引起了质疑。针对入境申报的错误信息， 他的律师星期三向联邦政府递交了新的文件。祖高域的律师团队已经表示将申请禁制令，争取再次提出上诉。中共推出数字人民币，这种数字货币目的是挑战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并对美国用户的网络安全构成风险。冬奥即将登场，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1月12号致信拜登，希望知道白宫将采取什么措施，是否会在冬奥召开前教育运动员和与会人士使用数字人民币的风险，同时在奥运会期间以及奥运会之后向运动员和与会人士提供资源，解除他们的担忧。卢比奥说，北京正在向美国供应商例如 Visa、Nike 和麦当劳施压，要求他们在冬奥会前接受数字人民币作为支付方式，而且普遍预计中共将在奥运会期间向访客更广泛地推出这种货币，这对美国人构成巨大的威胁，他们可能在类似被胁迫的情况之下下载有害的外国软件，以便在中国处理货币和从事金融交易。他具体提到，白宫是否计划在奥运会前就运动员和与会人士在中国期间的手机下载应用程式制定协议，以及采取哪些措施来审查中共可能迫使美国人下载的外国应用程式或软件。卢比奥关心的是，政府计划采取什么措施确保美国运动员在北京得到充分的保护，不受监视和操纵，并在冬奥结束之后返回美国时，与会人士的信息不会被中共政府利用。1月7号，美国国防一号网站 DefenseOne.com 发文透露，各国民间甚至政府部门如果使用中共益联 Yealink 公司提供的办公室电话系统，可能会被偷偷收集信息情报并回转给中共。美国参议员已经对此事表示关切，美国商务部回应会关注并着手解决。国防一号网站致力于向美国国家领导及安全专业人士及利益相关方提供安全信息。该网站的科技编辑塔克 Patrick Tucker 称，益联公司总部位于厦门，受制于中共政策，可能会将美国各大公司、政府部门甚至国家安全数据置于危险之中。参议员范霍伦 Chris Van Hollen 为此向国防一号发信，提到总部位于维珍尼亚州专门分析电子安全的链安全 Chain Security 公司对益联公司的安全性分析。报告指出，同华为相似的问题，中共可以利用该产品内置的重大安全漏洞窃取数据，特别是 Yealink T54W 型号电话存在故意内置的安全性功能，每部电话连接到本地网络的 Yealink 软件，即设备管理平台或 DMP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在管理拨打电话的同时秘密记录电话内容，甚至跟踪用户访问的网站。更令人关注的是，这款电话每日会同中国云伺服器阿里云多次交换加密信息，显然是通过编定程式实现。根据益联公司官网介绍，它的自主品牌 Yealink 畅销美国、英国和澳洲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益联网络在会话发起协议 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 电话座机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居世界第一，成为统一通讯个人桌面终端业务的行业领导者。1月13号，一则标注日期是12号，并盖有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公章的公告在网上流传，六媒亦相继做了报道。该公告显示，自佳能珠海成立以来已经营32年，但近年全球相机市场急剧萎缩，加上疫情长期肆虐，公司经营面临空前困难，总部唯有对集团整体经营架构进行调整，经过慎重研究作出艰难决定，终止公司生产。第一财经报道，珠海市高新区管委会人员做了确认，并称代企业和员工达成协议之后就会及时公布。佳能珠海公司现有职工1317名， 目前产品主要包括镜片、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等，旗下的相机产品更是以优越的性能和完美的手感获得业界盛誉。其中数码相机年产达到2000万部，公开资料显示佳能珠海有限公司的股东是日本佳能公司和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是 83.08% 和 16.92%。 去年11月和12月佳能日本多次发布服务公告向客户道歉，因受全球零件供应短缺影响推迟交付日期。在佳能的数码商店中，大量产品都出现了缺货。据悉其他相机厂商亦受到芯片短缺的冲击，陷入了类似的困境。据报道，日本公司这两年一直有计划有规模地退出中国大陆，去年9月进入中国30年的大连东芝公司亦关闭，相关产品改在越南和日本国内生产。202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拨款22亿美元资助日本厂商生产线撤出中国，首批87家在中国的日企撤离，其中30家会将生产线搬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57家将搬回日本本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最高检察院1月13号通报话，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涉嫌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一案调查侦查终结，经最高检指定由中共长春市检察院审查起诉。长春市检察院已经向长春市中级法院提出公诉。据新华社的通稿，检方指控孙力军利用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副处长、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业务处处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公安部党委委员兼副部长等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情节严重。在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这三项罪名当中，非法持有枪支一项特别值得关注。长期在公安部高层任职的孙力军，通常情况下不需要自己动手，动下嘴就能够调动大批持枪马仔。为什么他非法持枪？究竟为了什么？去年9月在中共中纪委宣布对孙力军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伤害通报当中，出现了诸如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等非常罕见的罪名。观察人士曾经分析指，这些罪名都属于谋反的范畴，显示孙力军真正的问题是涉入反习政变。而作为副部级官员，孙的实力不足以孭起谋反大旗，他的背后应该有副国级甚至是正国级的主谋。现在中共最高检用非法持有枪支这条罪名来指控孙力军，被认为有可能坐实了孙的政变暗杀企图。不单止是这样，对比中共最高检去年11月宣布以单一罪名涉嫌受贿罪逮捕孙力军，现在在提出公诉的时候特别增加非法持有枪支一项，这种做法亦引发猜测，认为可能是当局在为未来顺藤摸瓜、打低背后主谋做准备。中共低层官员当中被控非法持有枪支的人不少，但是在大老虎当中，中共十九大后就只有原江西省人大副主任史文清一个人，孙力军是第二个。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中共最高检在通报中列明孙力军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卫生外事处副处长和上海市政府外事办综合业务处长。依据官方首次披露孙力军出身上海这一段的历史。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1月13号突然封城。一位当日从珠海嫁入坦洲镇的姑娘被卡在半路，入不到镇，结不到婚，只能够一身盛装在路上徘徊。上海普陀区环球港网传已经被封锁，父母刚刚同小朋友分开一阵间，眨眼小朋友就被封了在里面不给出来，妈妈隔窗相望，急到喊了出来。在陕西西安，一名3岁小朋友确诊，穿着隔离服要被带走，警方中叫了一声爸爸，令人落泪。在中国各地，类似的人道灾难不断上演。德语法兰克福评论报1月10号在一篇题为《美丽新中国》的文章写道，零容忍措施被中国社会留下了创伤。毫无疑问，中国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亦都不小。作者指，中国一些地方针对违反防疫规则的人进行羞辱性的惩罚，令人不禁联想起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外国人现在成为了一种可疑的外来物种，作为潜在的患者受到关注。即使是国家一把手习近平，亦都已经两年没跨出国门，这一切都太危险了。中共清零政策不单止影响中国民生，亦都打击全球经济，特别在 Omicron 出现之后。彭博社13号引述汇丰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的状况令制造业无可避免受到干扰，可能令到全球经济即将陷入空前的供应链困境，而这种困境需要很多年时间才可以消解。报道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当地工厂的生产活动对疫情期间的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最近几个礼拜，当局清零政策底下，宁波港附近的服饰工厂停产，天然气停止运输，西安的电脑芯片生产亦都因为封城受扰。今个礼拜成为热点的河南和广东省都是电子产品的生产中心。如果状况持续，可能影响苹果手机和其他智能手机的供应。德国焦点杂志发表文章分析说，如果 Omicron 持续，中国的大城市可能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封闭状态。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在2020年4月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近三分之一的德国工业企业表示他们严重依赖于中国的初级产品。去年8月，宁波港因为一宗确诊隔离了1000名港口工作人员，最终的结果就是货运交通陷入了停滞状态。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统计的数据显示，这个造成当月全球贸易总量环比减少了近2%。由此可见，中共的僵化防疫政策可能给德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几大的问题。如果封锁清零政策无法抵挡 Omicron， 中方显然缺少走出疫情的策略。由于政治层面的原因，亦无法期待中国更换角度思考问题。届时疫情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就不会仅局限于中国了。台北论坛基金会1月13号举办2022年中美关系展望，从台湾与乌克兰谈起座谈会。中央研究院院士伍玉珊指出，台湾和乌克兰形势联动，一方面是美国正在整队，将东西两边战线盟友整合成同一阵线；另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亦尝试协调行动，从东西两端同步压迫美国。据自由时报报道，伍玉珊分析说，目前全球局势出现东西两条战略断层带，有两个最危险的点，在东亚是台湾，在东欧则是乌克兰。两国情况相似，而且相互联动。对于美国整队，伍玉珊解释，中东欧国家位处东欧的战略断层线前沿，最靠近俄罗斯， 安全顾虑大，需要美国保护。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无论在捐疫苗或外交上对台湾支持，背后都有美国的运作。美国正以全世界的格局统合自己的力量，将东西两条战线拉成一条战线，将西边的盟友拉到东边帮忙，反之亦是这样。吴玉山认为，为了对抗美国，中俄亦正在协调合作，为此暂时将彼此间的边境冲突、文化冲突都掩盖过去。这一点从俄国舰队和中共舰队一起穿越日本津轻海峡，到中共舰队远赴地中海和俄国舰队演习，都可以看得出来。吴玉山认为，美国势必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国内亦有一派学者主张放开乌克兰，放弃俄罗斯，全力对抗中共。吴玉山表示，这样的想法在特朗普时代相当明确，但在拜登主政底下，就目前来讲，看来是无法达成。谢阳从2011年正式执业以来，曾代理多宗公权力滥权案件，并积极关注参与社会维权运动，包括探访盲人律师陈光诚和声援建三江被捕律师等。他因此屡次遭司法当局的阻挠和打压迫害。在2015年709律师大捉捕中，被中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逮捕，被迫在开庭的时候认罪，在2017年5月获取保候审。谢阳上个月去湖南永顺县看望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怀孕女教师李甜甜，之前又曾到上海探望公民记者张展。香港民主派初选案中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被告之一周嘉诚原本获准保释，但1月13号被以违反保释条件为由二度被国安处拘捕关押。周嘉诚随后通过社交网站发文吐露心声，表示一直为重返狱中调整心态，相信终点必然有光，而家仲未到终点，所以要继续往上爬。美籍律师 Samuel Beckett 批评法官闭门审讯，不给外界知道周嘉诚哪些贴文的内容违反了保释条件。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培伦德13号在推特上就周嘉诚再被扣押发声，批评揭露香港司法制度的双重标准，质问英国为何仍然继续派法官去香港，将这种赤裸裸的腐败合法化。曾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被指袭警的美籍律师 Samuel 亦发帖文批评法官罗德全不允许香港市民了解周嘉诚的边个帖违反了保释条件。 Samuel 表示，周嘉诚几个月来一直都有就政治议题发帖，但没有被拘捕，直到最近他发文批评几十名港府官员违反防疫规定参加聚会，其后才被捕。据报道，周嘉诚被再度扣押前的最后一个 Facebook 贴文是1月6号发出的，内文提到几十名港府官员违反防疫规定参与红卫民的受宴事件，总裁判官罗德全13号裁定拒绝相信和采纳周嘉诚不会继续做出所谓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撤销他的保释，并即时起再度关押。天津一个小区日前在核酸检测的时候出现离谱的一幕，两名老人想要兼队做检测被阻止，于是搬出女儿的身份，工作人员被迫下跪道歉。据大陆媒体1月13号报道，事发在天津北辰天和丽苑小区，网传视频显示一名身着防护服的志愿者跪在地下向保安和一男一女解释事件，随后站起身对另一边几名路人叩头。被迫下跪的志愿者事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当时安排老幼病残孕先做检测，结果一对老人兼队，他去阻止，被对方辱骂。两名老人声称自己的女儿是居委会主任，如果不帮他们做检测，他们就不给后边做，并要求志愿者下跪道歉。最终这名志愿者选择下跪叩头了事，估不到这一幕被周围的人拍了下来。 视频在网络上传出之后迅速发酵，还登上微博热搜。1月13号，大河报报道说，天目镇派出所回应下跪事件属实，但事件并不是网传这样。天津北辰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在承认有这件事的同时，亦试图淡化事件，表示就是双方发生了口角争执，目前已经达成和解。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